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有一个呼救的声音从欧洲大陆穿过爱琴海传了过来。当时的欧洲大陆笼罩着一片黑暗，被野蛮残暴的人统治着，在偶像的世界里沉沦。从这个大陆传出了呼救的喊声，一直到达彼岸的小亚细亚。不过这次求救的呼声被听到了。从马其顿来的那个人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使徒行传》十六章九节说，他站在那呼求保罗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是一个属灵上的求救信号 SOS， 就像一颗信号弹射向了黑暗的夜空。保罗从神那里看到了这个异象，马上就明白了神要让他组建一个营救小分队，立即开赴欧洲。现在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十到十三节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到十三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这几节经文其实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腓立比这个地方的属灵状况。犹太律法规定，任何地方只要有十个以上的犹太男人居住，那里就要设立会堂。这个祷告的地方是在河边，也就是在户外，说明那里没有会堂。也就是说，在整个偌大的腓立比城，对以色列的神忠心的犹太男人竟然不超过十个。而且在到了那个祷告的地方以后，他们发现聚会的都是妇女，居然连一个男人也没有。这个场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让我们对这位曾经是法利赛人的保罗和他对妇女的态度都有了更深的了解。很重要的一点是，保罗在欧洲讲的第一篇道的听众是妇女。就像牧师和神学家约翰·弗隆麦基曾经说过的一句很风趣的话，从马其顿来的那个人看来是个女人。大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妇女不能像男人那样得到圣经的教导。保罗那时候的拉比们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把律法上的话烧掉也比教导给女人强。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每天早上起来会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没有让我生下来是个外邦人、奴隶或者是女人。保罗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在信主前每天肯定也是这样祷告的。那么是什么让保罗对女人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保罗在写信给教会的时候，对那些与他一起忠心侍奉神的妇女们公开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 福音已经传遍了我们国家，所以女人在这里有尊严，受尊重。相比之下，那些没有福音的国家，女人通常被看作是奴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严。保罗抵达欧洲后，他沿着河边走，在看到这个祷告会只有妇女参加时，通常法利赛人或拉比会直接离开，不会逗留，但保罗没有这样做。相反，他留下来给他们传讲福音。这个福音已经改变了保罗对妇女的看法，女人们也被赋予和男人同样的机会，来聆听神所启示的奇妙真理。所以使徒保罗到了欧洲以后开始传讲福音，他的第一批听众不是男人，而是女人。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的第14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这里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祷告会上其中一个女人的具体信息。首先是她的职业，她的工作是当时非常赚钱的一种生意，能买卖染成紫色的细麻布，这样的生意相当于现在拥有芯片专利的高科技公司一样。当时紫色的染料是从贝壳类动物的分泌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大约8000个贝壳类动物可以提取出一克紫色染料，所以那时候紫色布是极其昂贵的奢侈品。紫色外套是君王们穿的衣服，罗马参议员穿不了整个是紫色的衣服，他们通常穿一件白色外套，最多配上紫色布做的花边。其他人如果身穿紫色布的衣服，那是在显明自己拥有巨大的财富。吕底亚在这个行业里是个中间人，也就是个经销商，他在中东沿海地区和欧洲大陆之间做贸易，他很有钱。我们后面会看到他邀请了四个人住在他的豪宅里，家里还有仆人，充足的食物以及他们所需的各种物品。经文还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外邦人，吕底亚已经丢弃了他家乡的人所敬拜的各种偶像，他已经选择跟从旧约圣经和圣经里的耶和华神，那个唯一的真神。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14节剩下的部分。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里的动词所用的时态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发生持续了一段时间。吕底亚不是只听保罗讲过一次，而是前后听过好几次，每次保罗讲解的时候，神都打开他的心，直到他最后信主为止。这节经文很好地论述了神的主权和恩典。神在行一个神迹，把苏醒过来的良心赐给一个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相信福音的能力不是出自于你和我自己，你我都曾经是个死人，死人是绝不会产生任何反应的。相信福音的能力是神所赐的。超自然的重生的证据就是你的心对福音有反应。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在吕底亚相信以前，神在背后已经打开了他的心，使他能够相信。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心对神的话语没有反应，如果你对保罗所讲的话，对圣经没有丝毫的兴趣，如果你对神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如果你对他的教会也无所谓，如果你感觉不到有任何服侍他、尊荣他的义务，那么你在属灵上就是死亡的。你应该为此感到很害怕，应该跪下来祈求 神在你身上实行重生的审计，因为你没有任何属灵生命的迹象，你必须重生。现在请看第十五节的前半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这里先停一下。有些人认为这是给婴儿受洗的依据，如果你看到这里提到了婴儿受洗，那说明你比绝大多数传道人都更善于体会言外之意。这里的一家这个词可以指他的仆人和为他干活的人，如果从言外之意来理解的话，那也可以因此推断吕底亚连婚都没结过，因为经文里没有提过她的丈夫，当然也没提过她的孩子。由于受洗，原文的意思是浸水洗，是公开顺服和认同基督和他的教会。由于耶稣基督命令在使人做门徒的时候要给人施洗，马太福音第28章，所以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房子里的人也都相信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信息。如果要按照言外之意去理解，那至少也要和其他经文的教导相一致。现在我们接着看第十五节的后半节经文，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们能确定我已经委身给耶稣基督，那就请使用我的房子作为你们事工的基地，让我的生意资源可以被用来广传基督的福音。这个姊妹愿意用她事业上的成功来帮助传福音的事工，她的房子是她红火的生意总部，现在也成为保罗事工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公司的老板、产业的拥有者和富裕的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收益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他们的教会和事工在财务上支持福音的传播呢？吕底亚看到了这个关联，他的生意成为向腓立比传播福音的事工的坚强后盾。但愿我们中间也有越来越多像吕底亚这样的人。接下来圣经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女人，她也从事着利润丰厚的买卖，不过这个女人的生意是与灵界有关，也就是与鬼魔和邪灵的世界有关。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许多解经家都认为他的主人实际上就是附近阿波罗神庙里的祭司，我个人也同意这种看法。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就是这里的巫鬼这个词衍生出了英语中的大蛇、巨蟒，所以这个希腊语词也可以被翻译为大蛇的灵，其实就是邪灵。这个宗教是希腊神话的一部分，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些人说阿波罗杀了曾经在德尔菲保护一座有名的圣所的巨蟒，另外一些人说那个巨蟒实际上还活着，而阿波罗是说预言的神，他借着大蛇来预告未来。不管怎么样，不过有一点我们很确定，就是大蛇的图案跟阿波罗神庙里的女祭司有关，据说这些女祭司能够预测未来。现在我们接着看第十七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这听起来倒像是个免费的广告啊。这为什么会让保罗很烦呢？这样吧，同样的话你试试换一种说法会怎么样？ 你用讽刺挖苦的语气说话，脸上再带点嘲笑鄙视的表情，然后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没错，是吧？现在感觉怎么样？这种表达方式会让说出来的话和心里想的完全相反。保罗所传讲的不是在希腊已有的数不清的拜偶像的理念上再添加一种新的理念，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就是那条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是来到他的面前，没有人能够得救。最后保罗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们一起看第18到第19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路加在这里用了一点幽默的手法，在第18节路加说，鬼当时就出来了，字面意思就是出去了。而在第19节他说，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用的是同一个词，意思是得力的指望出去了，都出去了，一语双关。在保罗和希拉没有触碰他们的底线的时候一切都还好，但现在这些人挣钱的指望出去了，因此他们非常恼火。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研究一下那些被圣灵引导的人和被撒旦引导的人之间的对比，以便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把这两种人呢做一个对比，然后呢我再一一解释给大家。这个对比是这样的，被撒旦引导的人呢，他看不见属灵的意义，而被圣灵引导的人显明对真理的接受。被撒旦引导的人唯利是图，不管会对他人产生什么影响，而被圣灵引导的人会以身作则，为了他人的益处愿意分享。被撒旦引导的人欺骗他人，隐藏自己真实的动机，而被圣灵引导的人诚实无伪，在他人面前坦荡真实。被撒旦引导的人属于地上，对世界忠心，而被圣灵引导的人属于天上，对天国忠心。那下面我再把这几条呢一一给大家讲一讲。第一，被撒旦引导的人看不见属灵的意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里面所显明的属灵意义。保罗在对阿波罗和其所代表的某种宗教行使权力，而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停下来仔细想想，你到底是谁呀？你说的那个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显然比我们的阿波罗神能力更大，我们很想多了解认识一下他。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对此没有兴趣。这些被撒旦引导的人看不见这明摆着的极其重要的属灵意义。这让我想起来耶稣在格拉森人的地方赶出附在人身上的那群鬼以后，让那些鬼附在一群猪的身上，然后那群猪跳下悬崖淹死了。结果呢，猪的主人对此很不高兴，他们从来不想想，嘿，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能力？就和保罗所遇到的这些人一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问这样的问题呢？他们为什么感觉不到眼前所发生的这件事所显明的属灵意义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14节告诉了我们答案，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中文当代译本把这节经文翻译为，属血气的人不接受从上帝来的圣灵的教导， 认为愚不可及，无法明白，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相比之下，被圣灵引导的人就显示出对真理的接受。就像人们看到的这位吕底亚，他就不顾家乡人们对他异样的眼光，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水里接受洗礼，来认同他的救主的死和复活。第二，被撒旦引导的人唯利是图，不管会对他人产生什么影响。谁会在乎那个使女呢？谁会关心这几个陌生人呢？把他们揍一顿，关进监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搅黄了我们的生意，让我们再也挣不到钱了，这触犯了我们的底线，把他们除掉。相比之下，被圣灵引导的人以身作则，为了他人的益处愿意分享。吕底亚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分享给其他人，说这是我的家，我的东西，你们尽管用吧。我能猜得出来，保罗平生第一次住在这样一所豪宅里，周围到处都是紫色布，还受到了这位亲爱的姊妹细心的照顾。第三，被撒旦引导的人欺骗他人，隐藏自己真实的动机。我们来看第20-21节经文，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就像一贯撒谎的撒旦一样，这些跟随撒旦的人打着爱国的幌子，掩盖了他们真实的动机。他们以非常在乎罗马的传统为借口，而实际上他们只在乎钱，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他们的心就在他们的钱包里，而保罗其实是拿出他们的钱包给他们清洗了一下。在没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下，人们能容忍基督信仰，但如果影响了人们赚钱的话，他们可绝不会容忍，那时候我们就要格外小心了。相比之下，被圣灵引导的人诚实无伪，在他人面前坦荡真实。事实上，美国的基督徒整体而言没有设定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以前针对去教会的人做过一次民意调查，这个调查是保密的匿名调查。40%参加调查的人承认存在某种形式的不诚实，比如考试作弊、假装生病、虚报费用等等。神的儿女应该有品格高尚的好名声。那些被圣灵引导的人应该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生活，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那些跟从他的人也应该效法他的品格。你答应了要归还那个工具或那本书，你答应你老板要完成那个报告或处理好一件事情，你答应要回个电话，你答应会准时到，你说你要为一个人代祷，你说你会准时还钱，等等等等。你既然承诺了，那就要做到，很简单。诚实不见得有多么酷，但是否诚实的确能反映出你在跟随谁。最后，被撒旦引导的人属于地上，他们对世界忠心。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他们被罗马征服后崇尚罗马的生活方式，给了罗马一个境外的对罗马效忠的基地，使得罗马可以通过这个基地来统治周边的地区。腓立比的殖民地居民以自己是罗马的代表而自豪。罗马公民要遵守罗马的法律，尊崇罗马的君王，他们要效忠于罗马，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不断扩展罗马统治的地域。相比之下，被圣灵引导的人属于天上，他们对天国忠心。在腓立比书3:20，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莫法特把这节经文翻译为，我们是天堂的殖民地居民。这些被圣灵引导的人应该效忠于我们的大君王，我们作为基督的代表应该去宣传天国的信息，我们的生命应该成为诚实和清洁的象征，我们最大的荣誉就是在神的国里侍奉神，这些都与我们跟随的是谁有关。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对腓立比教会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大家要知道，保罗的这些话都是写给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做个决定吧，你打算是以地上的公民身份还是天上的公民身份来行事为人呢？你要被这个撒旦所掌控的充满诱惑迷人的世界所引导呢，还是被圣灵的真理所引导呢？是时候该做这个决定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